我们在考虑我们的生活或者是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唯一能考虑的点就是说，以我们的观念，我们想到，我们看到的一种状态，我们来考虑，对不对？好，但是像我们在第五册提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只看到金字塔的一小部分，它只是一小部分，那没有看到的部分，我们以为它没有，但是没有看到的部分，它是真的存在。像这一节他真有提到，他说他看到有好几个人的眼睛在观察他，但是他说呢，这个人的眼睛呢，他可以看到从洛杉矶可能看到台湾所有的人的事情，他都看得到。那个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人，非常大的身体。那其实在佛经上他也一直提到说，人生长大即非人生长大，生命人生长大，是不是？所以我们对意识的东西我们真的不了解。那赛斯对意识的描述他是这样讲，他我用我自己的语词啦，这不是赛斯说，是我自己说的。好，你看每一天不是有水落在地上吗？那地上不是有很多水蒸气吗？好，那水蒸气蒸发起来以后变成云，然后云呢可能就产生很多的风云变化，对吗？那所以如果任何一个要到这个地球上的人，是不是都会经过这个云层？意思是说，人类的任何所思所想，任何你的意识形式，你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经验到了以后，不是被上一层的全部吸收吗？那全部变成一个类似像信念的云层那样。所以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人，你会说啊，我根本没有任何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或我根本没有回教的信仰，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道教啊，什么叫做佛教啊，对不对？可是很奇怪，就是你虽然没有这个信仰，但是人家一触发哈，一切都什么都知道。那好像那个东西就好像在你的底层一样，为什么你知道吗？并不是说我比如说我用基督教来讲哈，我并不知道有什么耶稣基督啊。我并不知道什么啊。我一个朋友他在濒死经验的时候，他是佛教徒，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那他描述他的濒死经验说，整个医院里面墙壁都是贴着耶稣爱你，可是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耶稣，或什么叫做反正就是上帝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墙壁上都是贴的那样，那当然墙壁没有真的贴啦。所以这个概念就是它其实是深植在人类的心中，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忽视或者是弃视任何其他宗教。为什么？因为如果它是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人类的一个意识形式的话，好，它其实种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就好像雨水被蒸发到云层里面去，好，它不会管你这是哪里的雨水升上来的。它有可能是海水蒸上来，有可能是沙漠，有可能是日本，有可能是阿拉伯升上来云层，但是它在大气上跑，对不对？它落下来就是雨水。所以换言之，就是只要是人类曾经感受到、曾经思想过的东西，都变成感受的东西，都变成什么意识，然后它都被你或在后面的那个存留所吸收跟接受，对不对？所以它直接的就植入你内心里面。比如说啊，你现在要看医生，是现在现代人几乎说是不可移的一个信念嘛？叫你不要看医生，我想那个是蛮恐怖的，因为你蛮难移掉那样的一个信念。除非有一个人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可是即使他没有这个概念，他仍然有一个潜意识是植入了人类曾经有过的这个知识跟经验。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只能说，我们看到的是按照我们看到的，我们想到的是按照我们想到的。可是我们看到的跟我们想到的其实只是什么？只是我们的外在感官，我们没有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去感觉，对不对？你结果不会像真一样看到说有好几个人在大气层上在看着这个世界，而且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从台湾到美国这么大的区域的人类的所有的思维。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现在我要讲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的争议性变蛮大的，不过因为你必须要从他一直对这个 基督的这个看法，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哈。他这里提到说，就比而言，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任何一个时代，不是哪一个时代哦，你们被你们认为是基督的那个人，并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好，这个是在《灵魂永生》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他就提过了。那你去想啊，他对耶稣基督他的描述是什么？他说他比我大太多了，他有的能力我根本没有。还有他说，你们看的只是他一小部分作为人的那个形式而已，那他的大部分你都没有看到。那我用一句话来讲，你哪有可能杀死他？你怎么可能把他在十字架上把他钉掉？他杀死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他的灵不是只有那个小小的肉身，他的灵比那个肉身大太多了，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说把他弄到十字架上是被钉死。但是有没有这件事情？有，的确有。好，那为什么会有呢？因为这个我刚刚提到了，只要是人类事，比如说人类有一个传说，自古来有一个传说说某个世代会出现什么样的人不管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到那个时代就有人会去印那个传说，所以一定有一个人会去印那个传说。那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古就是一个非常悲苦的民族，一直被消灭，然后再当人家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除了整个犹太历史，大概除了大卫王所罗门王这两个王之外，其实南王北王，南国北国都是非常非常孱弱的。好，那以这个孱弱民族的话，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救世主，有一个那个救世主能够救他们出来。我想这个都能理解了。好，那这个救世主会被钉死这个传说，其实在很早从有犹太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传说，因为他用他的死来救赎大家。好，那我们之前也谈过哈，其实真正的实相，更大的实相，更有利的，好像我们在念个人实相本质，我们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在那个电信实相所产生出来的那个部分，在物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跟它相比，或者是把它抹去掉，你做不到。那个电信实相就是我们说的梦境，我们说的灵体。那所以他在提到这个问题，他强调一件事情，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在灵体意识体，就是梦体上面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个人的心田上深深刻刻的印上说有一个救世主是为你们而死的。那这个东西他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意图，他的意图就是把一个非常非常凶恶，而且天天会一不小心就把你杀死的这样一个神，改变成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父亲，然后他是非常慈爱的，他是对你非常，他什么事情都能原谅你，你只要跟他悔过就好了。那这种转变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看旧约的内容跟再看新约内容，你会发现这种差别是根本没有办法比的，那个简直是天壤之别。好，说真的，那个真的是差很多。耶柜差一点要倒，然后要去扶耶柜，那个人就被击杀，只是扶他一下就是你都不能碰，对不对？那所以到后来说你可以见主的面，我们唱歌常常在唱这种歌，对不对？那这个未免就是差太多了嘛，一个是你的父，那一个是你完全不能就碰也不能碰，看也不能看的，差实在差太多了。所以他说呢，因为那个时代并没有自我牺牲这个概念，因为我提过嘛，像塔拉维夫那个 Tel 在以色列有很多叫Tel 这样的一个名词的一个城市，他们到一个地方是全部把它消灭，不是大人消灭，不是男人消灭，女人消灭，小孩消灭，不是只有人消灭，狗消灭，树要全部都砍掉，全部都烧毁，然后从整个变成废墟以后在上面再去盖。所以在以色列的那个都市里面，你常常会看到这种地底下完全的废墟就全毁了，真的全毁，全部杀光，全部毁掉，再从上面才建起来。那个叫 Tel 它叫 Tel， 很多的地方用 Tel 来。所以当时并没有自我牺牲，因为每个人都想保护自己而已，所以那个时代并没有自我牺牲的概念。那个神话变得比实质更真实， 就算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没有比这个更真实，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提到它等于是一个大气层，它直接种在所有的人的心上，是说有一个救世主，他是为你们钉十字架而死的，这个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印在所有的人的心坎上，可是你却找不到真正的事实。那我们那个神学院带我们到以色列去做很多考察哈，我们也真的找不到那个任何的痕迹哦。他也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地方做考察，但是找不到真实的痕迹。但是他这个是切实的，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明明是切实的哈。所以当然那也是有所谓的更多的史实的情况啊。但是那个神话也被扭曲了，因为上帝并没有牺牲他挚爱的爱子，没有必要吧。因为他，你去想哦，一个人的实相，他不是只有在物质上，他已经好几个层次了。意思是说，我现在我的脚放在布拉伊的这个水里面，那下面很多布拉伊，是布拉伊把我的脚趾头杀死，是啊，布拉伊把你的脚趾头杀死，那你根本不会死啊，因为你整个身体是。赛斯一再提到说，他不是只有你看到那个石像了，他比你认为那个眼睛看到那个石像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但是那个神话被扭曲了哈，然后借由允许那个儿子的肉身，啊，那基督是渴望生在时空里面，骑在有肉身的这个身上，以领导的身份来做服务，而把这些真理转成实质的说法，是没有错。啊，的确是用这种方式把真实、把真理变成大家都知道的那件事情。你们啊，每一个人都死后有成，所以那个被钉死的人，也就是指那个后来替代他的人了哈。因为有一个跟他蛮像的一个犹太人，那他是去印这个犹太人的传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不认主？因为他根本不是他啊。他说，你不认识我，当然不认识了，他不是他啊，对不对？你说丁三好了，我看到你不是丁三，你说你是丁三，可是你不是啊，很像啊，但是我知道你不是啊。彼得你知道他死法是倒吊十字架的，他认为说他的主是吊十字架，他没有资格吊上十字架的，他是倒吊十字架的，所以他对他的老师这么尊敬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不可能说我不认识你，不会的啊。所以哦，当然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大家参考还是一样，因为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他看到的是很多次元的实相，他看到的不是我们所眼睛看到那个部分，我们眼睛看到的部分是很小的部分。那像真的话，当他的能力开发之后，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部分，一个赛斯二、赛斯三的那个部分。好，那因为被定时要了解到说，其实他没有什么牺牲，因为坦白说，我们一再强调，生就是爱，死就是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死观，你就真的了解之后哈，你对死这件事情，你会完全 totally 不一样。你去想哈，我们来投胎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灵体吧？你原来投胎是灵体，对不对？那你今天是委屈自己去投胎，用一个委屈的方式，用一个肉身的方式限制自己，只能用肉身的感官去感知这个世界，对不对？那很委屈耶，那很委屈，因为你投胎的时候你是灵体。那我们一再解释，内在感官比外在感官不晓得强千万倍，对不对？那我现在来投胎当丁三，我很委屈耶。为什么？因为我很多能力都不能做了，我本来有千里眼，有顺风耳，有什么能力，我现在都全部都不知道了。那我的内在知识全部都没有了，好，那我所能够享受到、能够品尝到的东西，现在全部都没有。我现在委屈在一个肉身当中。那好，当这个任务结束了，这品尝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想要体验某些经验，所以我们才有肉身，对不对？那当它结束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最大的恩宠吗？功课完毕要回家，不是这样子吗？哎，各位，你想想看，你本来是灵体，对不对？那灵体你有具有内在感官呐、啊，啊，内在感官就是行动啊，它不是赛斯讲的吗？你的任何你想到的事情，马上就实现了。那我本来在当灵体的，那我现在委屈自己当一个肉身，然后肉身你要维持它的生命，说，哎呀，我每天都要活着，我每天都要活着，那活的。 活着安安全全的到老死掉，那时间又是幻象，那这叫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为了维持我的安全，我一直维持维护我的生命，维护它，让我自己老了安安全全的死掉，这样安全吗？还是不安全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本来就是灵体，你本来是在灵界，你本来就是一个电信实相的一个意识体，然后你投胎到人世间，当他工作完毕的时候，那是一个绝对的欢庆的。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可是真的我们看过太多濒死经验人所谈出来报告，他会说全部的能力都醒过来了，然后完全的被爱的感觉。所以克斯有一句话，死就是爱，你敢相信吗？你以为死真的那么不好，可是你本来就是从死的那一方来的嘛。你如果真的彻底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怕说死啦。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在担心他的儿子啦，但是坦白说，你真的了解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吗？如果你有兴趣看生与死的话，找我，我拿一些录音带给你听，你就知道了。大部分的一个学者，尤其是非常正悟的人，他们对生死的观念真的是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而这个朋友，因为我今天到迪士尼，从6点到刚刚才回来，所以是我有回啦，但是没有接啦，所以因为在那边是很吵，然后也没什么机会可以讲，我实在是我也是觉得很歉疚啦，但是我要讲的是说，生跟死你到底了不了解？你是从灵体去投胎当肉体，这个没有问题吧？各位，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很怕回到灵体？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时间是幻象哦，时间是幻象哦。那时间既然是幻象，根本就没有什么起初跟结束，对不对？那你在怕什么？根本就没有起初的，因为每个肉身之所以会成为肉身，是因为他想品尝，他想感受这个人生嘛，他只是想感受这个人生，所以他才造成肉体。这个是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说的，全部都是赛斯的话，对吗？我们上一节课说的嘛，有来上课人就知道，这个百分之百是赛斯说的话嘛。你今天所以肉体，是因为你的内在想体验某些感觉，所以你才造成肉身。不然你根本不会造成肉身。那就算体验完毕了，你不能回去吗？坦白说，如果你这一点，你今天如果真的不怕死，那你到底怕什么？死都不怕，你还真的在乎什么？再不会讲英文吗？还是被人家看不起吗？还是今天没有钱吗？还是今天会老吗？如果死都不怕，你到底在怕什么？如果今天死都不怕，你今天有无比的勇气，但是你真的不用怕死，因为你今天的活不活，它其实是内外在自己在体验它的经验而已。那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他先生在一秒钟死了，那到底是他害他的，还是说怎样，或者是说当然我不能讲到前提事件了，因为这个会有很多争议了。但是坦白说，任何人的死按照赛斯的定义，就是他如果他决定不想体验的时候，他自己会创造事件，所以他创造他的实相。那我不是说叫你们去怎么样，而是说那个如果没有相对应的话，坦白说你还真的杀不死他了，你怎么有可能杀得死他？因为这是一个内在次序吗？所以他说你们你说犹大安排了一个代替者来代替耶稣基督本人被钉在十字架，这个是在灵魂永生他提到的，因为有这个故事，他想去印那个故事，想要去印那个，所以找一个代替者，然后去安排这样的事情。这个代替者是一个很迷惑、迷迷糊糊的人。那在他的迷惑里面，他明白每个人都会复活，他要担当这个知识的象征。那这里头他有很多描述了，但是这里他没有再继续讲，就是这个人好像有一点自己没有办法去背或怎么样，当然很多例子了，那我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但其实因为他这里提到那个被称为基督人并没有被基督人并没有定死在那里，他说整个戏剧里面什么是真实的，什么又不是，这之间没有差别。相信他定死就请你相信他定死，相信没有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差别， 对人类来讲的话，我们在那个时代宁愿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故事是这么说的，好，剧本是这么演的，然后它变成一个绝对的那种爱。但是其实爱需要牺牲吗？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它实际上能够大到穿透好几个次元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用木乃伊把你的脚趾头咬了以后你就死掉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有自由意志，你能够如你所愿的去诠释那个戏，这是给你很大的自由，并没有说他说的是，他只是告诉你他所看到的他的观点是什么。而且好，那因为他是为你的演出，为你而演出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去否认说啊，事实上是什么？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更大的实相超越事实而创造他们。更大的实相就是现在的人类从一个苛刻的、很严厉的神变成很慈爱的神，而这里头有好多好多的爱，然后从根本没有自我牺牲变成他完完全全可以替你牺牲。所以这个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差别，意思说你要相信哪一个都没有关系。他没有说你说的那一套不是，他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说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戏剧，其实之间是没有差别的，其实是没有差别的，那只是你要怎么去诠释都没有关系。可是有一个东西他告诉你，就是说更大的实相其实超越了事实。事实是怎么，有没有一个更大的实相在包含它？有嘛，因为那个是一个内在秩序嘛。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解释那个戏剧，真的都看你自己了。他提到说他的伟大创造力仍然存在，你们的主要概念是在肯定具有肉身的存在，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因为具有肉身，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肯定一个肉身，我最好能够永远活着，我最好能够永远安全。但是以一个多次元的人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的话，肉身的存在反而不是，因为假如说你是在内在的话，你会在乎肉身的存在吗？你根本不会嘛，因为你要有几个肉身都可以，对不对？我们不是提到说甚至可以那个什么西藏的喇嘛说他有十个分身，对不对？哦，那你去看超灵七号，他可以好几个肉身，你要几个分身，你要几个肉体，可以啊，马上就可以创造一个出来啊。啊，所以那个有很重要吗？当然坦白说，这种说法对每个人可能你们都会有一些，好像说天堂很好，你们要不要去？不要，等我死了再去，是不是？所以伟大的创造力是存在的，我们主要概念是在肯定肉身的存在。那你所知道的，你并没有因为死亡而毁灭，你不可能因为死亡而毁灭，因为你是来自于灵体，这样了解吗？如果你担心你的儿子女儿因为死亡而毁灭，那你就多虑了。为什么？因为死亡不可能把你毁灭，只是你现在的眼睛看不到它，但是它不可能毁灭，因为它是来自于灵界，它是来自于梦世界，所以它来投胎，它死了，它意识一定都存在。那既然存在的话，毁灭是不可能的话，那你怎么有可能因为肉身而被毁灭？那如果不是为了肉身而毁灭，怎么需要用什么肉身的牺牲？那个牺牲不是变成那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吗？但是如果你相信有一个肉身的这个牺牲会比较有意义，或比较伟大，或者是比较具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你就相信就好了，因为他没有想要跟你争啊，他只是告诉你是这样子。对一个没有肉身的精神体来讲的话，他看肉身他是看得很轻的，他要几个就可以几个。他用一个名词，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叫片段体，英文叫 fragment。那如果你知道 fragment 的话，尤其你在玩电脑就知道 fragment 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做电脑的那个 format 的时候，一定看它的 fragment 有哪个地方有坏掉，就哪个区块有坏掉，对不对？好，就像你有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就是可以投胎变成一个细胞，可以投胎做一个生物。那有一次有人就问他赛斯说，那你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任何的 fragment 在人世间？他说有，那是什么？ 他说一条狗。那你不是说 人没有六道轮回吗？你怎么会转身当一个狗？还有你看哦，他有一个 fragment 在人世间，他人还是一样活着，对不对？然后这个狗的任何经验有没有被他吸收到？有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我们可能可以创造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肉身了。各位，这个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概念哈。啊，这个概念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肉身本身就是一个内在感官创造出来的外在体验，而这个外在感官你看到的只能看到外在感官能看到的。他也在强调，就好像金字塔一样，你只能看到一个小部分，一个 fragment， 一个小区块。好，那个小区块对一个整个人来讲的话，那个小区块真的小到不行了。他后面有解释哈。他说超越这个基督的人格是这么说，他说上帝的果是在你内，这是路加福音27章21节。所以以某种方式，基督的人格是意识演化的一个彰显，一个基督人格的出现，他把人类的意识的演化他做一个极大的推进。所以赛斯从来没有去否定基督意识的伟大以及基督意识对人类的帮助，所以不要误会，真的不要误会他这里说基督的人格，说上帝的果是在你内。什么叫上帝的果？我们用一个比较不宗教的名词来讲，就是灵体、灵界，或者是说电信实相，或者是我们的上一个实相，它在哪里？它在你内。那更严格的说法是说，所有的层次，所有你知道的更深层的那个内在，全部都在你内，它一层含一层的包括在你内。好，那这个也是在他提到圣经里面也有讲这样的话，他说以某种方式基督的人格是意识的一个显现，那领导人类超过当时的暴力而改变一直到现在还流行的行为，那就是一直谈到爱嘛。你如果看新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怎么样都是在讲爱。他提到说，你给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吃，就等于给我吃一样。然后天上的飞鸟不纺纱，也不耕种，但是地上的百合花，那他们都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照顾。所以你就是要相信生命，你就是会被爱，这是一个基督人格的一个对意识的一个推展，一个极大的彰显。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希望说讲到这里，当然我们会觉得有一点讲不下去啦。那当然有些同学说，这个部分是不是不要讲算了，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大家参考，因为只是参考嘛。那真只记得赛斯曾经谈到基督引用一些圣经上的话，他对两者都知道的很少，他对圣经本身他说上帝的果在你内，他说他好像没有记得有这样的话这样子，可是很容易的在很多版本当中就找到耶稣讲过这一句话。那其实赛斯也肯定这一句话，他为这一句话盖章嘛。上帝的果是在你内的，那上帝是在你心中的，那你怎么有可能会死嘛？所以许多人写信或打电话给我们询问赛斯关于基督圣经的事件以出版社未出版的资料，但事实上这些资料已经被逐字的印出来就是或者是被提到了。除了灵魂永生这个书以外，还有第十八章也是一样。所以赛斯在七月中旬结束这一本书的工作不久，他就在旅行杂志上看到耶路撒冷的一些照片，那在沙漠的背景里面的整个城的一个照片。我们回来的时候也都有带一张证书，那他们以色列旅游局发的，那也都有整个耶路撒冷的照片了。耶路撒冷，干燥的环境加上它不可思议的复杂跟活跃的历史背景，使我们对它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创造性的神秘的力量的重新审视。那赛斯谈到耶路撒冷的某一部分人类的持续的不断被吸引的背景，这包括了可能性、地理跟涉及未来，现在跟未来不寻常的交互作用， 而基督的现象在某方面也是被解释的。然后在下一节哈，算是出乎意料的出现一个资料，他说，无论是现在或当你要他的时候，你都可以对耶路撒冷或基督有更多的资料啊。当你要他的时候，你可以在基督之书啊，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他本来也是想讲这个部分，后来没讲了哈，然后一直都没讲这样。所以对时间来讲，如你所以为的演化正露出意识达到一个点，在那里如此的喜欢区别跟不同，以至于在某某的小小的地区里面，有多样的团体、教派跟国家都集合起来，那每一个都骄傲的肯定他自己的独特性与价值，在别的之上。你看哈，其实单单一个基督教，真的不晓得有多少的教派哈，像犹他州的那个真耶稣教会，对不对？好，那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法跟不同的教派，那不同的主张嘛哈。那有的人接着说跟我不同，我就说他是邪教嘛。但也有的一个像之前那个跑到圭亚那那好几百个人就在那边全部被杀死，那个也是嘛。然后瓦口的德州瓦口的那个也是嘛哈。然后最后政府攻进去了，然后很多人都死在里面这样子，那也是基督教派。所以真的有不同的基督教派，我们这里的跟希腊正教、东正教、苏沃的都不是很一样啊。啊，连有的时候经文，你看那个天主教的经文跟基督教经文不是很一样，他翻译的人的名称中文那就差很多了。你若看天主教的圣经，你再去比较基督教的圣经，你有时候很难知道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圣保罗叫什么？好像不同的名词。然后他们主张的，像天主教主张是比较是玫瑰金为主嘛，啊，圣母那边为主，对不对？但坦白说，如果说以正宗来讲，是好像天主教是比较正宗嘛，对不对？我是说传统来讲了，那以一种说法，在一开始人类正露出的意识需要自由去分散他自己跟变得不同，去为不同的特质做一个基础而肯定个人化。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当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思维方式，你就发现到说每个人对他的诠释都不一样。所以一个圣经出来，你看有多少教派，英国国教的、希腊正教的、天主教的，然后真耶稣教会的，每个人都说他们是正统的。那像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什么灵恩派的啦，什么派的，各种不同派别嘛。那其实啦，坦白说，你说像佛教来讲的话，佛陀死后大概三十几年到四十年，才集结阿含经的一小部分。一件事情，我今天讲了某个人讲了一句话，四十年、三十几年、四十年后再去把它整理，你觉得会正确吗？阿含经的一小部分而已，还不是整套阿含经嘛？四部阿含经是，没有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集结完成。那至于后来的什么大乘佛教，那都是一两千年、一千年之后的事情了啦。五百年、一千年之后的事情，慢慢从其他的国王去主持那个翻译的工作。那一句话经过了五百年、一千年之后，真的有人知道五百年前佛陀讲过什么话吗？但是他都会有一句话来开始，叫做“如是我闻”，对不对？啊，我那一天讲错了，然后我讲那个罗侯罗其实是阿难嘛，就是那个。摩瑟加你引入的那个哈，那是我弄错了人了这样，然后我讲完我就知道了，后来就没有再修正它。所以你去看，那像圣经本身的话，它经过也是都经过很多年之后，就不是在当时写下来的哈，都是很多年之后写下来的哈， 所以借着他很多多样也会被体验到统一感，而觉得他是统一的。那肌肉人格是他一直在强调是露出来人类的意识的象征，然后在他自己内持有对人类潜意识的知识。意思是说，所有人类曾经有过的，好像是云层雨水上升，它在云层里面，这些云层包括各地的水，它不是哪一个地方的水，好，不见得是哪个地方的水，可能很多地方抛蒸发上去的水都在云层里面，它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降下来雨不一定是这边的土地所蒸发出来的雨水。那意识也是一样嘛，每一个人类有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类的这么多的想法，它都是一种思维，而这个思维就像雨水又会蒸发到上一层去，而这上一层的意识呢，它会对每一个人的潜意识当中产生作用。而最大的集合体在他这边来讲是说是基督的人格。好，基督人格它同有所有的意识的象征，而对人类的潜能的知识，他自己内在是持有人类所有的潜能知识。你看这个有多厉害，每一个曾经有过人类的潜意识都在基督的人格里面。你看，你觉得赛斯对他有没有很推崇？他自己内持有对人类潜意识的知识，潜人类哦，不是只有基督教的哦，只要你是人，你的潜意识都在基督的人格里面，而且是露出来的一个意识的表征。那你就可以用这样想了哈，今天在大气层里面的大气哈，是不是这个地球里面的水蒸发上去的？简单的讲，是不是这样子？我用这个比喻了。好，那你怎么说？我今天我不懂什么某个宗教，然后我不会受它影响，全部混在一起嘛？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叫量子纠缠，换言之就是只要两个小粒子曾经碰过，曾经有相在一起过的话，哈，不管这个粒子以后跑到哪里去，哈，这边产生的变化那边全部都有了。所有人的意识形式都是相连的，它有一个形容词叫像果汁机一样搅在一起，好，像果汁机一样搅在一起。而它这里是用基督的人格是那个搅在一起的人类意识的总和，然后它是一个正式露出来的意识的象征。我觉得他没有任何在想要说是去说他不好或是怎么样，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的自信本来应该是超越时代的流传下去的，但是这个诠释没有真的被做到。意思是他这么强烈的强调那个爱，强调就世界大同啊，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本来应该是超时代会被传下去的，很可惜是这个诠释没有真的被做到。啊，为什么？因为解释的人会解释不同嘛，啊，那所以基督用到那个时代适合的比喻哈，比如说像在四福音书所讲的，他有一个解释是说，比如说像祭司。作为一个权威，他把水变成酒，如果你看圣经就知道，他曾经把水变成酒，然后他说许多认为他们自己很神圣的人会认为说，啊，酒不是有酒精吗？啊，酒会使人堕落。像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就是没有办法让他这里提到说基督的一些知性能够超越时代的传下去。他的意思是其实任何的东西是可以转化的啊。那他这又提到一些基督在圣经里面所谈的事情，他说他跟娼妓为伍，他跟穷人为伍，而他的门徒简直不能称为城里面有头有脸的人。我们都会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都会跟有钱的人，然后有势的人，然后成功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啊，你希望跟歌星跟你签个名，可是耶稣基督哈，他都跟穷人在一起，他都跟娼妓在一起，他的门徒都是打鱼的，好，但是他在说什么？根本就不是你表面上看的，每个人 的内在都是很伟大的嘛，哈、哦。所以，然而呢，许多认为有宗教情操的人啊、哦，最不肯换的就是那个名望跟社会地位。有宗教情操的人最不愿意换的就是名望跟地位。他、啊、可是伟大的耶稣基督，切的跟娼妓跟穷人为伍，那这个有没有差别？是不是差很大？对不对？所以基督使用当地当时的地方语言，以他自己的方式哦，公然反对教条式的概念。啊，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吧？只要是教条，只要是荒华，它就不是创造性。这样对吗？只要你认为它已经有的，已经被规定的，那就不是创造性，因为你都用以前的东西嘛，不是这样子吗？那既然神是一个创造性的神，他用他的 image 在创造人，而每一个人都不同，对吗？那每一个人，假如说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的神都创造他不同的话，那你认为怎么有可能用一条定律会让所有的人都遵守？你做不到这一点呢，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创造本身就不一样嘛。意思是说，如果这样讲，我们反过头来讲了哈，那神创造每个人都不同，对不对？然后每个人所要 follow 的神的旨意，你觉得有一样吗？我问各位这个问题，你觉得有一样吗？你家里有养鸡呀、啊，有养鸭，你家有养鸡有养鸭，他你有养狗啊，有养猪。你会对猪、狗、鸭、羊的期待是一样吗？不是吗？不一样，对不对？你是主人，对不对？你有养不同的鸡鸭，这个各种生物，对不对？你对它的期望会一样吗？那上帝创造每个人都不同，他对你们每个人的期待会一样吗？各位去想想这个问题。那怎么会有一个教条规则？是大家都要遵守的，有这种教条规则吗？因为只要有，它就不是创造性，对吗？去想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值得你思考了。怎么会有一个东西是适合所有的人？因为既然你家有养鸡有养鸭，你给鸡吃的跟给鸭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吗？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我这是一个反推的一个说法。那既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有看过两个人的个性一模一样，想法一模一样，相貌一模一样，你看得到吗？连那个双胞胎都做不到，对不对？好，那既然没有这个东西，换言之就是只要是生物，它就是创造性的。那只要是创造性的，它就是不同。那只要是不同的，就没有办法用教条式的概念来遵守，所以到了一个绝对的僵化的教条的时候，就又叫做法利赛人嘛。那如果说我现在在把任何的一个或新约或任何东西把它当作是教条性的时候，你觉得呢？那不是也是法利赛吗？或者赛法利啊，或赛利华、啊，不管你怎么说，对不对？总而言之，他是公然反对教条式的概念。那意思是什么？所有事情请你自己创造，任何的 follow， 任何的教条，任何的规矩，它都不是创造性的。而只要是不是创造性，一定有恐惧，那一定没有办法按照内在能量来显化，这样子啊，那你的生存的目的一定受到挑战。好，所以以及那些假装的神圣的知识的保护，而其实只是关心名利的寺庙。坦白说了，今天不管你是寺庙也好，甚至你今天说是开个什么基金会或中心，或者是你说在宣扬什么思想，你比较关心的好像你的名跟你的钱吧，是不是？你要更多的人来拥护你，很多的粉丝，很多人听你的，然后很多人给你钱，我可能大概是比较关心这个吧。你真的关心你的是？你的那个新华或者是教导的传递吗？不要骗人的啦，是不是？对啊， 大部分的宗教都是这样子吗？对啊，当然我们除外了。我跟你讲，我跑过很多教会，每个教会，羊不能随便乱抢的，你知道吗？尤其是那有钱人的羊啊，你抢他的羊，他会跟你结仇的啦。我们就是羊，我们是教徒就是羊嘛，因为你有十一奉献，对不对？但是教会很多有钱人的话，那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他。那谁不想要啊？哪个教会都想争取你嘛，对不对？那到底你是真的 follow 神的旨意，还是你比较在乎来的人多少跟钱收入多少？当然是比较在乎钱的收入多少啊，因为那个影响你的收入嘛。这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只是哎呀不提了哈。然而很多自认为是基督的追随者哈，现在转而反对那些基督认为是兄弟姐妹的流浪者。人家耶稣基督是把那些流浪者当作是兄弟姐妹，对吗？那个李嘉彤最喜欢讲了嘛，给那个最当什么高墙倒下那本书不是提到吗？其实圣经里面提很多了，给我兄弟当中最小的人就等于是给我。各位你们有这个胸襟吗？对啊，我们还没有耶稣基督的胸襟吧？所以他肯定个人实相超过任何组织哦。意思今天他就算是流浪者，他仍然肯定他的实相哦。他不是说哪个组织，那组织都是要名跟要利，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要名要利哦，他把所有最贫穷的人、流浪者都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哦。我想很多真正的导师像。德瑞莎修女，我觉得他就有这种胸襟嘛，对不对？他对那种身重病的甚至有传染病，他都把他抱在身上，那个真心在怜惜他，他也不怕他自己被传染。那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接触那么多的病人，为什么他就是不会被传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 德瑞莎修女专门在那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去接触贫就是快要死掉那些人，怎么这些人都没有病菌吗？就是那一份爱嘛，就是那一份爱嘛，不是吗？那一份爱可以让你不要有任何事情惹事上身嘛，根本惹不到嘛，因为那个会超过所有的实相，超过所有的组织，他肯定每个个人的存在，同时明白有些系统是必要的。什么叫有些系统是必要的？不是你眼睛看到的，因为你眼睛看到只是物质实相嘛。那一本心理科学之桥，他有物理学家讲一句话嘛，没有次序，没有什么次序是叫混乱的次序，那是大标题啊。对内在来讲，所有混乱次序都是有次序的，只是你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次序的。也许他在混水摸鱼，看起来水是很脏很乱。可是他为了要摸鱼，这样子，这开玩笑的哈，这样。所以他的整个自信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整个自信到底是什么？他说，外在的世界是内在自信的显现。你这个不用说了嘛，对不对？现在物理学家就是说，显世界是隐世界来的，隐世界就是超隐世界来的，超隐世界是超超隐世界的，超超隐世界就是超超超隐世界来的，你就一直超下去嘛，对不对？所以内在的世界就是外在的世界，就是内在的世界的显现。那你现在在看到你作为人生的这个肉身，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因为那个有一个内在次序，有内在国度，有一个上帝的国，它被实质的具体化。那所以怎么有可能？这就不要说了吧。那个死跟不死到底是含义在哪里？那为什么死会变成？对我们来讲是那么重要。那我知道这个东西，因为 我自己是 在跑教会七八年，我很清楚这个是，如果是真的这样说的话，会整个伤到一个宗教的一个 foundation 最底层的东西。好像哦，这个没有，但其实那个意义更大了。坦白说，你到底是希望你所敬爱的神被杀，还是你希望你敬爱的神没有被杀再复活？被杀再复活，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到底是哪一种？ 你到底希望哪一种？
对啊。
所以这个去想一想哦，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是很奇怪哈、哦。所以这些形成了一个相当分开的知识架构，那是可以被当时的犹太人有信仰的人们所接受的哈、哦。有不信仰的人所接受的，讲错了哈、哦。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上帝的果被具体实现，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显化，那的确是有实际的福音，那个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别的国家所制定的，那所以关于基督不为人知的生活又没有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插曲啊，那会形成一个架构，所以这些东西哈、哦、有些没有强烈信仰犹太教的人们，他们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我的老爸干爸爸就是犹太人嘛，那其实他犹太的规矩他很少遵守，他牛排照吃，因为牛排有血，对不对啊？只要能够吃的他都吃了，他没有说什么。没有灵的鱼不吃什么东西的、哦、他完全没有那个东西，血不能吃什么，那完全不烂，所以他就是比较不那么中那个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哦、可是他那很多犹太人的观念他还是蛮熟着的、哦、所以那些资讯是以其他方式说出来的，但是再次的他们反映的对自己的肯定、哦、以及自己肉身死亡后的继续存在，爱是永远被强调的。所以这里提到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对自己有相当的肯定，如果有的话，你是肯定所有当下的经验，你不是去逃避它，不是去想离开它。你赛斯在上一节课他提到一句话，那我特别把它标出来，什么东西是接近神的，就是在每个当下你好好去体验你自己现实的真实的生活。为什么？你再去想想看，你再仔细去想想看，如果外面的世界是内在的显现的话，那么你如果好好去体验内在想要显现那个部分，不是一个最接近神的方法吗？就是你没有离开神的旨意吗？就是没有信嘛，没有离开神的标的嘛。如果你的肉身是内在实相想要显化的那个部分，是不是你每一刻现在的体验就是接近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却非常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你去想想看哦，我现在的每一个体验哦，都是神的旨意，都是接近神。那其实我来了这个亲戚，他从纽西兰来，他们是有教会，他三个人都是医师，那他们有 foundation， 好像在缅甸各方面都在布道了。那我昨天有大概跟他谈这个概念，哦，他觉得说他收获好大，这样子，这样。我刚刚讲的这些概念他都觉得他真的很收获非常大，因为其实真正来讲最接近神的真的就是你当下的体验，不管这个当下体验是什么，你可能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变故，或者你担心什么事情，但是那个担心真的不必要，因为发生的事情实相最大，那一定是内在的旨意，那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就我经常讲那个例子，毛毛虫它身体变硬的时候它真的会恐慌死，我怎么搞的，可是那个部分就是会变成茧，然后会变成脱胎蜕变变成蝴蝶、啊、那我们每个极大的转折、哦、或者极大的挫折，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啊、我觉得那是一个 极大的恩惠，因为它在 转变不同的东西。之前我想跟丁山讨论过一个很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说按照卢米说的哈，在没有对在没有不是没 没有对没有错的那个言语上，我们在那边相见嘛，对不对？那其实事情到底有没有对错？事情当然有对错嘛，但是却没有做错的事情，这样了解吗？什么叫做错的事情？做错的事情是还没有找到对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做错的事情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对的方法？所以，既然是爱的表现，既然是美的表现，那当然还没有达到那个爱的表现跟美的表现之前，它一定还有方法，你还没有找到而已。好，像爱迪生他在发明钨丝的时候，他不管是什么哈，都不是错，而是他正在找一个对的方法，而他所试验那个方法还不适用。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想？我今天在人世间并不可能做错任何事情，而只是我还没有找到任何对的方法。所以在别人停止的时候，其实正是你能够找到方法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当别人就说、啊、这个事情放弃了，不能做了，你只要再稍微用一点心，你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你会有极大的收获。好，那 我在帮一个朋友找 OLED 跟 LED 它之间的差别。那个网络上的资料就是 OLED 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一个错误，因为有一个人把事情弄错了，结果他回到办公室，看到什么那个地方在亮着，那个才发现到 OLED 叫做 Organic 的这个 LED 了哈，呀，那所以很多的错误，像你如果 3M 的那个粘的贴纸哈，它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本来是要配一种胶水，结果那胶水弄错了，变成不粘。那不粘的胶水，哇，后来花大财，对不对？哇，那个胶水之好用，对不对？不粘可以做什么？做贴纸嘛？这样了解的意思吗？所以有没有错的事情？对胶水来讲，对他所用的胶水来讲是错的胶水，啊。可是对我们在做文具用的那个贴纸来讲，这是最适当的胶水，不是这样子吗？啊，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说，你们大家都那么样的，你们反应对自己的肯定，其实对自己的肯定，他真的是接近神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自己若生的死亡后会继续存在，请你相信。那你到底在怕什么死，或怕别人死？他出生就是从没有肉体的灵体出来的，对吗？他只是回到灵体而已。那他回到灵体哦，他还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要创造多少肉身都可以。他现在只是一个肉身，但是他回到灵体之后，他要创造多少肉身都可以。那你觉得到底是正向还是反向？那你说翘楚，你要不要赶快去死一死？我说不然你先死。我们讲那个笑话说，有一个外国音很重的媳妇进门，他跟他婆婆说，婆婆你先去死啦，你先去死一死，你死完了我再死啦。他是说洗一洗啦，去洗澡啦。那也有很多台湾的笑话，不是说一个台阿贝那个国语人啊，他在跟台湾人讲话说，阿贝阿贝来来来来来来，我好的勇气氧气啦齁、哦、我好的勇气，你吸气啦，你吸气勇气到、哦、勇气吸气，你都啊你都看我啦，阿贝啊讲个屁吸。开玩笑的齁、哦、好了，我们会回到一个情况齁、哦。那下面这个又是一个挑战了。他说四福音之四福音书之一是假造的哈、哦，那是说他在其他之后写的。他所谓假造，并不是说他假的啦，而是说那三个写完之后再写的，而事件被扭曲的一部分，使他显得其中有一些事情跟发生在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有一点不同。那如果说你真的有比较过四福音书，因为我自己是有比较过的。他们讲的故事是一样的，可是描述的方式是不同的。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其实那个我在看很多一些美国的专业的讲圣经的人在讲，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如果用 Google 你用了查询用字的搜寻的话，讲最多魔鬼的 这两个字哈，它其实是在马太里面，花灵芝就是它的那个限制性是比较强的。那花灵芝就是可能这部书是比较是犹太人用一个犹太的观念，然后希望用一个比较严苛要束缚的方式去写的，不是说它的内容不对，而是说它所描述的东西是有一点扭曲。因为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同样描述同样的事情，但是不一样。因为我也看过很多牧师在比较这四福音书所描述的各个内容啊，是真的是有一点不同，那角度跟立足点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他说不管怎么讲，这个基督的资讯永远是一个肯定的资讯，他不是说这个是扭曲就不好，他说容然他是一个肯定的资讯。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赛斯在任何地方他都不会否定任何事情的发生。好，我们不之前不是在看那个他提到有一个荷兰的人帮他出版错误吗？那真跟耶稣哇简直气到不行啊，恐慌到不行。那赛斯下来他就说，哎，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我对我来讲反正那个没什么啊，你可以跟他谈一谈，你真的想要的话你就跟他讲，那个合约按照合约来，那合约里面有写不能随便给我更改，将来要改的就好了。但是他说他就很幽默的说，你不觉得我讲荷兰语是比较简短的吗？因为那本书因为永生被删得乱七八糟嘛。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胸襟齁，就算人家把他删掉了齁，他会想说，啊，你看我讲荷兰文是比较简短的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对每件事情的发生他都给他一个肯定。所以他说不管怎么说齁，这些资讯仍然是一个肯定的资讯。即便是个扭曲的资讯，他也是觉得说，诶，这个资讯是个肯定的资讯。所以到底那个东西有没有扭曲又不重要了嘛，不是这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已经是人类群体式的一部分，人类几千年来用这种方式去体验它，去相信它，那它有没有变成人类意识的一部分？有没有像雨水被蒸发到天上变成云雾？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些云雾是不是洒在所有地上的所有的作物上？你能昏吗？你怎么昏？谁真谁假又如何？它上面有提到吗？什么真什么假又如何？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觉得说这不重要，那就不要去做文章就好。他只是提一个概念让你去了解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他说不重要。不但不重要，他说基督的资讯永远是一个肯定的资讯，不管他怎么讲都是肯定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胸襟？没有吧。人家跟你说话不一样你就要争到底嘛，对不对？他说 OK 啊，他说其实这个真的假根本不重要，因为那个实相比较重要嘛。那个实相超越你所知道的，那什么叫实相？我还是解释那个问题，就是水以水被蒸发了到天上，你还能确定那个水到底是厕所的水、海里面的水，还是田里面的水，还是美国水，还是中国水，有吗？你再去划分，你怎么去划分？对不对？你在提瓦纳那边的水蒸发起来不会到圣地亚哥吗？那提瓦纳的土地，提瓦纳人，他当然不能是美国人，对不对？但是水一飘过来美国境内，不就变美国水吗？这样了解为什么？我是用这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啦，意思是说，今天你所体验的东西，如果都是在内在，那么内在它变成云跟雾，你怎么去分啊？好了，那当正在出神状态，那他疑惑的问他说：“那哪一部是扭曲的？”哈，那因为赛斯是有提到，他说不是马克，不是约翰，那就只剩下两个啊。他说有特别的理由哈，我现在不想加以描述。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哦，一直都是在赛斯书里面看得到的。他不要你乱猜，因为他不跟你讲，因为你只要猜的。就有对应物，对不对？他说哦，某个地方如果说讲了一个说哦，某个地方有一个圣人会出来，那你每个人都可能是说，哎，我就是，对不对？因为你会对应嘛，所以他不跟你讲，他说我有特别的理由，我不想说。好，可是不想说， 后来真罗波兹是在出审状态，立刻就知道是马太了哈。但是那个是真的个人的观念，啊，不是赛斯说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基督以一些影响后世的方式来统一人的意识。基督意识不是孤立的，所以你去看他每一句话都在啊那种用一个就是一直在推崇，不是吗？基督以一些影响后世的方式来统一哦，来统一人的意识，以一直影响后世的方式来统一人的意识，所以人的意识是谁统一的？耶稣基督呢？你们有没有受到耶稣基督的影响？当然有嘛。你台湾的文化有没有很多很多不自觉的什么生日啊，什么东西啊？哈，那个东西不一定是跟但是你对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嘛，对不对？所以以一个基督以一些直接影响后世的方式来统一人的意识，所以基督的意识不是孤立的。所以我现在是以你们话来说了，因此这同样的意思也应声你们所有的宗教。所以那些宗教本身我也讲过嘛，大家都会讲一个，就不要崇拜偶像，你不管哪个宗教都会这样讲，回教也是这样讲啊。但是讲是讲，每个宗教好像都崇拜偶像，佛教也是一切唯心嘛，到底佛教有没有崇拜偶像？拜神拜那个 佛像也是拜得蛮厉害的，对不对？所以很奇怪嘛，就都是刚好相反嘛，对啊。我们家在很早刚来美国的时候并没有信仰啦，好，就没有这样。那也有发生一些事情，那时候 我家我老婆呢经常会有一些，因为她大概学什么气功之类的，会有一些好像是被邪魔压到那种感觉。结果我们隔壁就是韩国牧师啊，叫他来他不敢来，都不敢来。但是有一个方式对他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家有圣经，对不对？我把圣经拿来放在他的身上，他就立刻止息下来。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所有的意识他都潜藏在所有人类的里面。那后来我一个朋友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拿那些米过来，然后说什么插上什么插，用什么方式，然后这样，那个也有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有的，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在潜意识里面，你觉得你是被治疗，或者那个东西是有灵性的部分，它就对你非常有效，因为它全部都在潜意识里面。所以不用比较了，你不是要比大小，真正的力量全部都，他这里讲说有统一的人的意识。换言之，就是你只要是人，虽然你没有进过这个宗教之门，可是你对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一个基本概念。就好像你如果活在地球上，你对雨水，不管它是来自哪里的雨水，你都会被灌溉，这样了解吗？不管今天是提瓦纳身上的水或哪里的水，都可以灌溉你。所以透过同样的意思也应称所有的宗教，而透过这个不同的架构，不同的人们可以表达他们自己而成长。所以在所有的情况里面，宗教是以当时流行的信念开始的，所有宗教都以当时流行的概念，不是吗？以前的阿里山同胞是不是要猎杀人头去拜一拜，他觉得这样才心安嘛，对不对？就是当时的人的信念嘛。那到底有没有用？没有用，他猎杀人头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他们那一组的人他就绝对相信有用嘛，所以他一定要猎杀嘛，而且强烈的信念嘛。那当然说是吴凤后来穿红衣服让他杀，才改掉哭啊，因为他们太爱他了但到底情况怎样，我们那不知道了。不过，意思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以当时流行的信念开始。你去跟他讲，不要猎杀人头，那没有用，有用吗？当然没有用嘛。你跟台湾人讲说，不要烧纸钱，那个没有用，因为那个用 好像围绕国币吧，对不对？没有用，有你跟他讲有用吗？啊，不要用米饭拜祖先，不要再折莲花，你讲这些有用吗？可是你到了美国还需要吗？你没有看到美国人在拜，在给他吃的嘛？不管什么宗教，对不对？也没有什么烧钱呐、啊。那美国鬼都饿死了，然后都穷死了吗？都没有衣服穿吗？所以所有的宗教的流行都以当地的信念开始。我今天刚刚去那个鬼屋啊，迪士尼鬼屋，那鬼屋快乐的不得了啊！那你现在去看，全部都是快乐，每个鬼都快乐的不得了，哪有什么恐怖？对啊，那他吓人的那些部分都吓不到我，因为我都没有那个概念嘛。我的鬼的概念根本不是什么后面有那个尾巴的叉叉的那个东西嘛，哈。我们的鬼的形式不一样嘛。那我们的地狱的情况是有阎罗王的嘛，会有那个好像宫殿那一种，对不对？那我们的会抓人的是叫牛头马面嘛，那个才会吓我嘛，对不对？啊，那可是美国鬼不一样啊，他怎么会吓得到你？那如果你到中国用中国的方式弄一个鬼屋，然后叫美国人去，你也吓不到他啊，他以为你们这里在干嘛？是有养牛跟养马吗？对啊，什么一见大吉，那舌头很长，那这个人怎么样？舌头那么长，他不会吓到，你知道吗？对啊，所以宗教是以当时的这个流行的信念开始，而透过当代的格言说出来，而会被扩大哈。所以现在这个代表了人类演化的灵性的一面，而这个族类的成长以改变的时候，心灵跟精神的一个概念架构比身体的架构要重要的多。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家全部那个全部都是医生，我们那几个亲戚来的哈，而且都是大医生，有名的医生，包括他的女儿，他也是医生，全部都是医生。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Charles， 关东是医生，那、啊、你如果需要任何不管哪一方面的医疗的那个协助的话，你尽量讲，我都可以帮你。”我说：“不好意思哈，阿拉来美国三十几年还没看过医生呐、啊，所以你可能对我没用，去找我老婆吧，老婆天天看医院的，跑医院的。”那他说：“你要注意哦，我们阿嬷是怎么样死的，我们阿公，哎，我们。”谁是怎样死的？我说那他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有他的信念，你不要植入我这些好不好？他说他爸爸也有。我说、啊、他们就缺乏爱啊，还有糖尿病吧，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不同信念，那、啊、我已经跳开这个信念了，好不好？你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传说，就是有一个救世主会来，而这救世主会把人类的意识把从一个严酷的东西带到有爱的，这是他们犹太人很早的传说，所以他是当时的信念，只是还没有实现，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最后好，最后那一口气最后断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叫成的。什么叫成的？就应验了以前的那些说法嘛。对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坦白说，你去看圣经在讲的，我昨天跟我那些亲戚们在聊天，我说神是创造性的神，他听了他都觉得很对了、啊。那我就问他说，那创造的目的在哪里？你知道吗？我说在圣经上找，不要去别的地方找。你说神是创造性的神，那我们不断在创造，对不对？那创造的目的到底在哪里？他说没有耶。我说有，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好，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为了他的好玩 ，for his own pleasure。英文写得很清楚哦，什么叫？我问你，我问他说，那什么叫？For his own pleasure， pleasure 是什么？我问你们，你为了好玩啊，我为了高兴啊，我为了喜欢，所有创造，这样了解吗？ 所以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好玩，这圣经上写的不是我说的啦，创造是为了好玩哦。那你的创造有为了好玩吗？道德经不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是，长而不宰吗？那不是为了好玩吗？不然你现在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好玩，在好玩当中就有创造，这么很简单的两句话嘛。所有你认为好玩的事情就是在创造了，因为当你好玩的时候，像我们今天去迪士尼很好玩，对不对？哦，我觉得他们还有创造力哦，对吧？实在说，每次去我都觉得应该拯救大家一下，就看到他们这样跳舞，真的好快乐，你知道吗？那笑脸笑到那样，那跳舞跳到那样可爱哦，整个心情都被他，各位拯救一下啦，真的好快乐！你看他那么漂亮的衣服，然后跳那么可爱的舞哦，然后笑容满面的，然后跟你挥手，你真的会不快乐？真的还奇怪嘞！呀，我们今天看了好多好多有关跳舞的部分，哈、哦，呀，好了，不要再讲了，不然我好像又拿人家 commission 一样。创造的目的为了好玩，在好玩当中才有真正的创造。你看孩子他们在玩 game 的时候是不是全神贯注，完全没有自我，完全没有他的自我，完全放下，他完全融入那个游戏里面，对吗？有目的吗？你玩那么多玩到天亮有赚钱吗？没有啊。那为什么好玩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代表人类演化灵性的一部分，而这个种族的成长跟改变的时候是精神架构大于肉体的架构，他一再强调这一点。我觉得他这种说法真的没有让我很意外啦，因为他提到说耶稣基督他把人类整体的部分整体意识统一，然后把他从一个原来那个僵化的部分带到一个充满爱充满理解充满对美的追求的这个部分。然后他提到说他把水变酒，就是告诉你一切都是可以用可以转化，用意念就可以转化。你去看、哦、他可以从坟墓里面把死人变活，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叫他死啊？他可以把别人变活啊，他生病的马上变好啊，这是圣经说的嘛，对不对？然后他会被就这样就掉一下就死掉哦，你在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对啊，没有这种事。因为坦白说，因为他的实相真的太大，他根本不是你看到那个人，你是只有看到他人以人的身体存在，但是他不是那个人，他的实相大于这个太多了。而且他统一了人类的意识，他把人类的意识从一个深谷里面把它拔出来，这是赛斯对他的评论。好，这是解得很清楚。好，而且一直影响后世的方式，把统一来统一人的意识。我在怀疑他是不是基督教徒，不过真的他当过教皇嘛，对不对？难怪，现在我了解了。 OK， 好，所以呢他这里后面有结束了这一章，然后他就提到说真做了一个短短的实验，我把、对福音所知的一点点内容解释给他，那建议用通语的方式决定哪一部分是扭曲的福音、哦、是马太还是路加。他说根本就不用一点力气就说是马太，因为路加不可能加的、哦、因为路加也是比较早出来的嘛、哦、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得这个答案，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发现更多了、哦、那我觉得他很笨，他应该不要讲，因为赛斯就不讲他为什么要去讲这样的、哦。他说他说他不认为他的生命必然是与赛斯或透过赛斯来的答案，当然不是赛斯，因为赛斯不回答嘛。好，那大家认为马克是最先写的，所以根本不可能马克是假的嘛。好，那以下是许多圣经学校认为福音是在西元60年到100年写的，所以换言之比基督在西元29年死的要迟了很多。假如说真的有死的话，换言之就是差三十几年了。一个传说经过三十几年再写， 你那个时候如果是二十岁的时候，那三十几年是五十几岁的，那个时候人类寿命大概只有四十几岁。好，你去想，耶稣基督是他的有记录年纪差不多三十一到三十三嘛，应该是三十三了哈。那所以当时年纪都很轻了，那个人的寿命没有像现在我这个老 Coco 的活到六十几岁还在活啊，没有，我真的都赚到了，你知道吗？想到这件事你就得好高很开心。对啊，人家才活三十几年，我都活了六十几年了，都一倍以上，老而不死。那个下面那句话不要说哈。偷来的福气哈，所以他大概会差个三十几年哈。那所以各种进来的先生的先称的这个证据都显示，把马克福音推到西元三十五年那么早。那三十五年的话，就是最早的一本了。那换言之，就是六年后，那就比较是真的了啊，比基督生活的时代要近很多这样子。啊，这次是到674节，各位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关系，大家可以来讨论啦。那我觉得也不用去担心说啊，这个资料会怎样哈。我觉得他没有任何一个，我觉得他是把它加大，不是缩小啦，啊，他把它更加扩大。他认为整个人类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统一的，而且他的实相比他一直强调说他的实相比你们想象的大太多了。不是一个实相，它是很多实相，而且它这个部分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再次他讲说他相信轮回，但是没有六道轮回，那他选择把灵部分投到狗是他的自愿的选择呢，还是这样？
如果你想有任何的经验，你就会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在那个地方去感觉它，就好像如果一个小朋友，对不对？那他想体验一个狗的话，他可能会模拟那个狗，对不对？那模拟那个狗，假装自己是那一只狗，他想去知道那部分，因为肉体是心灵的投射嘛，所以他能够感觉到他的经验嘛。好，那因为为什么说没有六道轮回？因为六道轮回它比较是属于处罚性的，是说你做错事，所以你会被处罚。但是如果按照这种层次关系的话，你的神在你的内在一层一层，甚至一切万有都在你内在，那自己内在为什么要处罚自己？
你的信念可以选择我要这样，
对，你可以选择
六道轮回就是没有处罚性的，
它没有处罚性，因为所有的体验都可以。这就是因为他其实提到说没有六道轮回，但是他又说我的一个意识是在某个生物上面，好，我的意识是在树的上面。你如果有去念他的九种内在感官，就知道有一种内在感官哈，他是把自己的感觉直接就融到那个上面，然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或者是你如果看超灵七号的话，超灵七号可以直接在那个肉身上面，肉身可能有自己的感觉，可是他就贴在上面。就好像神贴在你身上，你并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说法哈，说神啊，当我最难过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都不帮我？他说你去看一下，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的脚印，那就是我在背着你。你知道我意思吧？他那个那种说法就，因为他在你身上，他在你内心里面，他跟你融在一起，可是你却不知道，他就在你身边，他就背着你，可是你不知道。你最苦的时候，你的神一定是跟你在一起的，好，就好像你的脚趾头痛的时候，你一定会去看那个脚趾头，对不对？你痛的时候，怎么可能你的主人是不管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用刚才那一句话，我们其实一点都不孤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一点都不孤独，因为我们是内在的意识向外在去投射，希望得到这个经验的。那如果是你一点都不孤独，神随时都跟你在一起，你所做的事情神都知道，而你所做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你现在的体验只要你没有自我，它就是对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啊。 那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担心死亡。那坦白说，死亡就是爱啊，因为生既然是爱，死当然是爱嘛。生为什么是爱？因为你想去体验那个部分，那个部分体验结束，难道不是爱吗？那因为我们以物质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这个生命永远都存在，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变化，然后我爱的那个人跟我永浴爱河，然后即使生了皮肤病，我也在水里面浸，我要永浴爱河，不想要没穿游泳衣，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永浴爱河嘛？要起来擦擦身体，照这个晒晒阳光嘛，对不对？爱只要体验到了，食物只要品尝到了，去真的去感觉它比较重要。爱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任何一个 moment， 我们曾经爱过，曾经恋爱过，曾经拥有生产的那一刻，结婚的那一刻，恋爱的那一刻，它都在你心中，只是因为你现在烦恼把那些部分都忘记了嘛，你不去看它而已嘛。我那天在丁山的节目就提到这个例子哈，那我说，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就是结婚的时候，妈妈就给他一个存款簿，他存很少的钱，就存100块钱，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们最高兴、最得意、最温馨的那一刻啊，去存个10块钱，然后写存的目的是什么。那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两个人真的处不下去了，就要离婚，那也讲好要离婚的，那。太太想说，那既然要离婚，我就把钱领出来了哈。就要去点钱的时候，当然会把存款簿拿来看一看，边看就边哭，边看就边哭，因为那个真的好美哦。以前那些 moment 真的好美，好一起养孩子，一起摸摸肚子有没有踢肚子哈，一起散步，啊，一起去吃烛光晚餐，那么很多 moment 你都很美很美，可是为什么到现在有一点不如意，那些全部都不见了？所以他看到那些存款簿之后，他领不下钱了，飞奔回家把那个存款丢给他老公，你去领嘛，啊，就他老公就拿了存款簿就到银行去领，一样当然要存，要换换看，看也是看得泪流满面，回家就说买了那卖离婚了，这样了解吗？你不可能用某个事件哈。比如说今天的夕阳好美，是啊，今天夕阳好美，好好体验吧，别照相啦，好好去体验它，因为它永远会被记住。你死的那一天看夜景也会都会回想起来。但是如果说我明天还要去看，那当明天去看的时候，你带的是什么？我要看昨天那么美的夕阳，然后你看得到吗？没有我觉得那个昨天比较漂亮。你有办法去再看到同样的夕阳吗？或者是哎呀，这怎么样？你只要有比较心，那就不可能真的了解他了，你就不可能体验他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婚姻的过程或跟儿女在一起的过程，如果我们一直在比较说，说以前你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那如果一比较的话，咋了？因为当时的身体、当时的感情状态好，都不是现在有的，对吗？各位先生、小姐们。
我们是为了爱再来投胎的，那死应该是你人生经验满足以后才离开的，跟爱有关吗？
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我体验完了，当然是爱，当然是一种爱，因为我这个事情，但我这样讲好了，现在感冒，你也可以来加，我吃完了，你觉得我不觉得很好吃吗？因为这就是我要吃的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好苦哦，这样的生活不要了，不要的时候是跟内在呼救，买啦，给我回去啦，给我回去，我就不想再活了啦。那这个时候很恩宠的把你打回去，你觉得不是爱吗？我好苦哦，不要过这种日子了。好了，那不要让你受苦，那不是爱吗？
两种都有，
两种都是爱啊。我现在要吃这个甘麻，那我这个甘麻一吃进去的，哦，好甜，好好吃哦！你在结束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棒哦？一样啊，对啊。 因为你只要知道他的真正的原理哈、哦，因为意识本身它任何的感觉，就永远会在整个人类的情体式里面，任何一个个体。各位还有什么想法？要不然我们就继续下一节。那我们当然是想要 keep， 就说哦，这是我的儿子，我就要维持他睡觉像我睡的样子。好，那不，你看，不然的话他就生病了，哈、哦，怎样之类的。那问题是我有没有投射一个想法是说啊，他如果这样他会生病？如果有投射，他一定收得到，因为任何意念都一定会传递到对方身上。有没有人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要跟孩子讲什么或要他听你什么话，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当他快睡着或者你睡着的时候，在内心里面集中精神去念你想告诉他的话，那个比你他有意识的时候告诉他还要更有用，因为意识会传递的。先生太太也一样，亲爱的麦克汉，你不要灌挂啦。你只要有些东西你念了哈，你把那个意思传递哈，因为他在没有回答你，但是他没有办法防疫，因为他在要睡要醒的时候，他没有自我，你知道吗？但是他有意识，你知道吗？他听得到你说，他没有防疫，但是他没有自我的情况，他接受你的信息是最简单的，那有点像催眠。那如果说你一天到尤其是你当妈妈的一天到晚说你这样好，你不怕病这奇怪啦，你不怕病这奇怪，那你说他会不会生病？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他的生命里程，好，他什么时候要结束他的生命，或者是他什么时候要做其他转折，坦白说我们真的没有权利可以管他，因为他有他的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一面。虽然是你的儿子，你好好去看赛斯有关于孩子出生的那一小段、啊、就是他的注解里面604节，他讲得很清楚，在前三个月他的灵体带他进来去设定他所要的东西，架构设好了，3到6个月他设定他所要走的全部的里程。那你跟爸爸妈妈真的有关吗？他只不过是借你的环境，借你的肉身，借你的 DNA， 肉体的 DNA， 借你的一个状态，他想要去演化他本身而已。那他反过头来讲，他为什么会选这样的家庭？这个不是也在说明一件事情，在梦的世界，在灵性的世界里面，他根本就没有地域性。没有地域性的意思是，你要什么，你标靶可以直接找到你要的东西，这样了解吗？但是对灵界灵体的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就是你要什么你就马上创造什么，它中间没有中介值，我们有，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用什么努力，或用什么，或用其他方式，或用很多的方式能够达到我们要的部分，对不对？可是在灵体的话哈，它一想到什么就什么，所以灵体在找全世界几十亿个一对的父母，他很简单的去找到他所要的那一对父母，这样了解吗？好像电脑搜寻一样，一搜寻，所以只要是在网络上的东西全部被抓出来。我有一个例子哈，我们 有一次被划了不少钱，其实那个真的很冤枉。为什么？因为那个名词，比如说铁芙蓉这种字哈，它根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字样里面，它是在后台写东西的那个东西啊，它是后面没有出来的部分，它是个底稿，是一个草稿，对不对？结果这样也被搜寻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按照意识的本质来讲的话，你只要在不是人间的在上一层的阶层的话，因为它没有地域性，对不对？所以它一个想法它可以直接搜寻全世界几十亿对的父母，哪一对的身体，哪一对的家庭环境，哪一对他们的将来过的生活适合我去投胎，他很清楚，这样了解吗？就好像如果我在美国，那我妈妈在台湾，她过世的时候她一定马上通知到我，那她怎么知道？她会讲英文吗？她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在哪里？她又没有学过英文，但是她怎么会让我知道？这样了解吗？不用啦，因为那个是像标靶一样， 他的意念直接啪就指，你们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吧，如果很亲的亲人哈，他根本不知道不需要你有什么地址啦，他啪就可以找到你，对不对？他信息马上传给你，对不对？所以你去想，你的孩子既然找到你当父母的话，我们唯一的就是祝福他，支持他。至于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他要死要活，要变伟人或者要变穷鬼，坦白说我们都只能说我尽量的帮助你，好啊，但是你的人生是你的，虽然身体好像是我出来的，可是坦白说他在一到三、三到六他的不同阶段，他有他的，他选择父母。所以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的特质特性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儿子所具有的特质我怎么写都写不来，他这几百个人他上去动动眼睛眨眨眉毛就让全场笑到不行了。我们到哥斯大黎加去玩，那不小心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他被叫到楼台上去啊，他第一名，然后人家不让他下台，因为他表演太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那个天赋哦，他对表演的那个特，他真的是哇，我只要有他十分之一就好了，就不会扑克脸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去 cruise 到什么 Disney 什么 cruise 对不对？他就随便一个表演，前船的人都认识他，就看到他就是叫他两个屁股，他就很会扭，你知道吗？就随便扭个屁股啊，他会让你真的笑到可能肚子都要破掉这样子，他就有这个天赋。那他从哪里写的？我吗？我不够脸啊，我老婆吗？那更不可能啊。因为我的孩子说我的妈妈是警察，我的爸爸是我妈是妈妈，所以我是妈妈，他是警察，所以他不是那种特质。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他的特质就是他的特质啊，对吧？好像只剩下三十分钟而已。那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一个异世界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地域性啦，不是说我生在哪里，我是某一种人，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啦。上次也提到说，他不是有一次投胎当耶稣不是有一次投胎当黑女人吗？黑女人就是那种非洲的黑女人，对不对？那他这一次的情况会直接影响。那也曾经当过罗马士兵嘛，对不对？那你到底怎么去选？怎么会选到当徽州去？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有一次当教宗，对不对？有一次，第二次就当那个十个孩子的
妓女
啊，当啊，他说哦，我只要看到天亮，我就觉得哇，活下来真好。然后他说，脆饼干屑都比我当教皇吃蛋糕还要好吃。但是他说我那一次我体验到跟我学到的东西是最多的。所以那你觉得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怎样的生活才是真的好生活？你知道我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学习，所有的经验的事情，所有你感受的情感，它全部都被你生生世世所使用。真的想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讲说还是学点爱吧，因为那个不会属本的，对啊。我有一个朋友叫何书本，卖书的，我喜欢跟他买书，因为他都打我七折、七五折的。所以各位先生、小姐们，去想想哈，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哈，坦白说，你不管有多少钱，或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啊，但是坦白说，你真的能用到完吗？那你会以为自己可以活多久？但事实上，如果心中有爱，那一份爱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啦。我说的爱，坦白说必须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从对自己的爱开始，真的是信任自己，去重视自己，肯定自己，然后去最重要是珍视你身边的伴侣。好，什么时候多少年才修得同床度对啊，能够爱他怎么可能会属本？你知道我意思吗？像鲁伯跟耶瑟夫妻，对不对？他是多少世啊， 又是父子，又是不晓多少是他们的生生世世的这些关系，好，去爱你真的你所爱的人，最身边最挚爱的这些家庭成员们，然后再把它扩大到其他人，那最主要是先肯定你自己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真的蛮重要的。那我觉得今天的课程当然会有很多争议性，但是赛斯也提到说那个真的不重要，因为那个真的在影响人类的意识，好啊，真的就是会已经都变成一个人类的一个情绪式的一部分，而且直接变成人类意识往前提升的一个最主要的统一，所以他没有再否定任何东西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了，谢谢各位。对，像那个雨水那个概念，你去想一想看，真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感受，真的就像雨水被升到天上一样去嘛。